汉语读本下册第十九课，南京长江大桥。长江下游有一座雄伟壮丽的大桥，这就是南京长江大桥。南京长江大桥有两层，上层是公路桥，下层是铁路桥。铁路桥和公路桥都由正桥和引桥组成。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，桥上铺设双轨，9个巨大的桥墩屹立在江中，1500多米长的正桥钢梁飞架在桥墩之上。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，宽阔的桥面可以并列通过4辆大型卡车，两边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，人行道旁整齐地并列着150对玉兰花灯组。公路引桥接近地面部分是22孔具有民族特色的双曲拱桥，正桥两端4座工农兵塑像巍然挺立，3面红旗高高飘扬，使大桥显得更加庄严雄伟。南京在长江下游，这里江面宽阔，水深流急，水下地质情况十分复杂。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，万里长江上一座大桥也没有，更不用说在南京修桥了。解放后，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在武汉和重庆建成了2座长江大桥，以后又决定在南京修建3座长江大桥。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，发扬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自己设计，自己施工。他们一边实践，一边总结，刻苦研究，反复试验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闯过了一道道技术难关，多快好省地建成了这座现代化的大桥，在中国桥梁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。南京长江大桥把中国东部被长江割断的铁路、公路连接起来，把首都北京和东南沿海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这不仅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，而且有利于人民生活。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，在政治、经济等各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，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又一巨大成就。生词：下游、铁路、油、正桥、引桥、组成、铺设、双轨、桥墩、钢梁、 宽阔。桥面并列，卡车、人行道排列队，玉兰花灯组孔，民族特色，双曲拱桥端，冰塑像，巍然挺立，飘扬身，地质统治，广大施工，反复试验，南关省桥梁隔东南地区，不仅农业有利，政治重大，专名南京、武汉、重庆、赵州桥，在河北省赵县南边的一条河上有一座美丽的大石桥，这就是有名的赵州桥。它是1300多年以前修建的。赵州桥的设计很有特色，它是一座大拱桥，长50多米，宽约9米，都是用石头建成的。桥身下面是一个大桥洞，大桥洞上面左右又各有2个小桥洞，远远看去十分美观。有了这些小桥洞，不仅可以减轻桥身的重量，而且可以增加排水量，减轻流水对桥的冲击。赵州桥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著名创造，虽然经过1000多年来的车马往来和河水冲击，但是桥身和桥的根基没有发生很大变化，车辆仍然可以通行。解放以后又用现代技术加固了桥身，赵州桥变得更加牢固了。生词：赵州桥，河北省赵县洞美观，减轻重量，量冲击，通行。第20课。 戏班的一天。
邮递员老白的腿受了伤，领导决定让我替他送几天信，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。我说不就是去几个村子送送信吗？没问题。领导同志看我回答的这么轻松，就说你刚来不久，没送过信，可不要把这件工作看得太简单了。我心想简单不简单，看看老白就清楚了。老白这个人平常总是穿着一件旧工作服，我们几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都觉得他土里土气的。说工作吧，他每天早上第一个出去送信，可是傍晚回来却总是最后一个，真是个老慢车。也真奇怪，就是这样一个老慢车，听说连续几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呢。吃完早饭，我推起自行车刚要走，老白扶着墙追出来说，小张，有些事麻烦你替我办办。我问什么事啊？是这样，你记上点儿，告诉谢村的谢玉大嫂，城里暂时买不到那种药，我已经托人到外地去给他买了，过两天就可以烧了。你到周村告诉刘队长，就说化肥已经运到了，叫他赶快派车来拉。再替我问问他们村小宝的伤怎么样了。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盒药说，这药是给小宝买的，你把它交给周大娘。再有，我一边在本子上记一边想，这些麻烦事跟你这邮递员有什么关系？我骑上自行车走了好远，回头一看，老白还站在门口望着我，看样子好像我是一个三岁的孩子，他还不放心呢。我骑着车一口气跑了七八个村子，老白让我办的事已经办了一多半了。赶到周村已经是中午，吃过午饭的人们都在村口大树下乘凉，见我一到立刻围了上来，找信的找信，要报的要报。这时一个30多岁的人突然问我，老白怎么没来呀？是不是伤得很厉害？是啊，我替他几天。哎，昨天不让他走，他非走不可。队长，咱们的化肥也不知运到了没有。一个青年插进来问。一听有人叫队长，我忙问，你就是刘队长吗？那个人笑着点了点头。老白让我告诉你，化肥到了，叫你们赶快去拉。太好了，刘队长高兴地把手一拍，庄稼正需要化肥，好，我们马上去拉。说完拉着那个青年转身就走。大家忙说，队长，到城里想着看看老白，忘不了。 这时一位大娘走过来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着急地问：同志，听说老白的伤很厉害。嗨，都因为我们小宝啊，要不是老白，我们小宝真不知道要摔成什么样呢。哦，您就是周大娘。我连忙拿出那盒药对她说：大娘，这药是老白给小宝买的。大娘伸手接过药，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，忙对我说：同志，你等一会儿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我问了旁边一个看报的姑娘，才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原来昨天小宝和几个孩子到山坡上去放牛，突然一头牛不知被什么东西吓惊了，一直往前飞跑，前边就是山崖，小宝赶紧追上去拉，他哪儿拉得住啊，金牛拖着小宝眼看就到了山崖边。正在这非常危险的时刻，恰巧老白推着车从这儿经过，一见这种情况，立刻放下车跑过去，使尽全身力气，好容易才把牛拽住。可是小宝的胳膊腿受了伤，老白的腿也摔坏了。看报的姑娘说到这儿，旁边的人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。昨天大家都不让他走，他却说好多人还等着报纸和信呢。说完把伤口包了包，骑着车就走了。老白可真好，对咱们总是那么热情。是啊，人家送信还给不识字的人念信写信，还有报纸一来，老白总给咱们讲几段天下大事，人家可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。虽说是邮递员，可是什么事没替咱们办过。听着人们对老白的称赞，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没想到我以前认为是土里土气的老白，原来是那么朴实，和群众是那样的心连心。我暗暗地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。同志，等急了吧。周大娘急急忙忙地走来，把一大包东西放在我手里，说这是从我家树上摘的几个桃子，你给老白带去，告诉他小宝不要紧，请他放心，让他自己好好养伤吧。太阳快落山了，我一边骑着车往回走，一边想着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，心里充满了新的力量。
生词：替班、邮递员、轻松、平常、工作服。 吐了吐气。傍晚，评委，先进者，福，麻烦，大嫂，暂时，托，外地，烧，化肥，衣带，掏，和，望，村口，乘凉，爱，非，不可，点，害，要不是，连忙，寒，感激，泪水，山崖，赶紧，托，恰巧，使，尽，力气，拽，胳膊，说开，那，伤口，人家，识字，天下，虽说，称赞，认为，朴实，摘，桃子，不要紧，养，充满，第二十一课，黄鼠狼给鸡拜年。黄鼠狼是老母鸡的死对头。去年秋天，老公鸡被黄鼠狼吃掉了，剩下可怜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过日子。冬天，黄鼠狼又拖走了一只小鸡。自从发生了这两件不幸的事情以后，老母鸡总是提心吊胆，常常对小鸡们说：当心呐，孩子们，黄鼠狼是坏东西，你们一刻也不要离开妈妈，千万不要到处乱跑。小鸡们都很听话，出去的时候总跟着妈妈，时刻注意着有没有黄鼠狼在附近走动。新年来到了，人们都互相拜年问好，非常亲热。住在草垛里的黄鼠狼看见这种情况，忽然想出来一个坏主意，于是就提着一包草籽儿去给老母鸡拜年。老母鸡正带着小鸡在沙土上玩，一只小鸡看见了黄鼠狼就大叫起来：黄鼠狼来了。老母鸡赶快张开翅膀对小鸡说：快到我这里来。 老母鸡一面用翅膀保护着小鸡，一面昂起头准备跟黄鼠狼拼命。黄鼠狼装作和善的样子，笑嘻嘻地对老母鸡说：老伯母，新年好。滚开，滚开！老母鸡愤怒地大声叫喊。黄鼠狼怕有人来，心神不定地向四周望望。当他看到连个人影也没有的时候，就镇静下来说：老伯母，您别生气了，我并不是那种不知道悔改的坏东西，快些滚开吧，吃了我家老公鸡，又拖走了我的小鸡。老母鸡说着说着伤心地哭了起来。这时候黄鼠狼也假装流泪，用前爪擦了擦干眼皮，压低了声音说：这真是我的罪过，我以后再也不干那种事了。我今天来给您拜年，就是为了表示悔改的。看，我这里还带来一点草籽儿作为礼物呢。老母鸡歪着头想了想，就相信了黄鼠狼的谎话。他叹了口气说：你只要改过那就好了。黄鼠狼见老母鸡已经被自己骗住了，就笑嘻嘻地把草籽撒在地上，殷勤地说：小弟弟小妹妹，来尝尝我炒的草籽多香啊。小鸡们看到妈妈跟黄鼠狼和解了，就去吃草籽儿。开始他们吃上两粒草籽儿，还跑回妈妈身边站一站，可是吃着吃着把什么都忘了。最后老母鸡也放下了翅膀走过去吃草籽儿了。黄鼠狼趁着老母鸡不注意，猛地叼起一只小鸡就跑。当老母鸡追上去的时候，黄鼠狼已经叼着小鸡钻到草垛里去了。